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4月23日星期四，我们来跟进翻香港两间银行汇丰和渣打面临着美国的二级制裁，他们将会面临更多的风险。正如我们上一集所讲到的，美国财政部近期重新对伊朗制裁的政策，并警告可能对外国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最新的消息显示，汇丰和渣打等五间国际银行被卷入一项为伊朗洗钱数百万美元的案件，香港亦都受到国际更加多的关注。洗钱案层层嵌套，多间银行涉及其中。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引述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法院文件称，土耳其银行被指在交易过程中使用多层结构与名义的公司，掩盖与伊朗实体的联系，并透过国际银行作为代理银行处理美元结算。文件显示，其中一笔大约570万美元的交易涉及伊朗国家石油公司，该公司目前受到美国、欧盟和英国的制裁。另有文件指出，相关资金流动亦都涉及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企业，包括建筑公司和石化公司。这些交易据称涉及工业设备采购，相关设备具有军民两用性质。目前披露的资料显示，汇丰、渣打、摩根大通、花旗银行和纽约梅隆银行在相关交易中的角色主要是代理银行，即是在跨境支付过程中提供美元清算服务。法院下令这些银行提交交易记录，法院文件亦都未显示这些银行存在直接或者明知参与规避制裁的行为。事件发生的时候，美国仍然维持高强度对伊朗的金融制裁政策。美国财政部近期表示，将会持续动用包括二级制裁在内的工具，对涉及伊朗相关活动的外国金融机构施加约束。在这个背景之下，任何透过美元体系进行跨境交易都可能受到更严格的审视。从交易结构来看，案件涉及的代理银行机制是当前全球金融体系之中跨境支付的重要环节。在这个机制之下，本地银行通常会依赖汇丰这些这样的大型国际银行来到完成美元清算，后者就会依据前者提供的客户和交易资讯进行规格审查。这种分工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亦都使到资讯不对称成为监管关注的重点之一。有一些案例显示，随着反洗钱和制裁执行的标准的提升，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的要求已经从是否知情逐步延伸到是否具备合理识别能力。例如，法国巴黎银行在2014年因为涉及违反伊朗制裁措施而支付给美国政府高达 89.7 亿美元的罚款，被视为相关制度强化的重要节点。案件凸显了中介银行在全球制裁框架关键的位置。在地域层面，土耳其等国家在跨境资金流动中的中介角色亦受到关注。由于其他地理和金融环境的特点，部分金融机构在历史上曾经被指涉及伊朗相关的资金流转安排。这次案件之中的 Kuwait 银行的角色 再次凸显中介银行在全球制裁框架之中的关键位置。在香港方面，香港的金融发展局 FSDC 主席和渣打国际业务总裁洪丕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本地银行体系在反洗钱和制裁遵从方面整体维持较高水平，相关机制自从2001年以来持续完善。他认为个别事件如果存在不足，通常属个案性质，并强调银行在处理涉及受制裁的实体交易时，需持续提升风险识别的能力。针对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是全世界都要面对的议题，并不单只是限于香港，银行有责任尽量避免受制裁国家或者人士。洪丕虽然口讲就讲得漂亮了，但是实际上他内心和香港金融管理局的行为是怎样呢？大家可以有目共睹的。再讲回从制度层面观察，这次调查反映出国际金融监管的一项长期趋势，即使制裁政策和全球支付体系之间的联系正在加深，由于美元在国际结算中的主导地位，随着监管要求的提高，银行在代理结算业务之中合规成本的可能进一步上升，包括对客户尽职调查、交易监测和内部控制机制的投入都将会增加。整体而言，该事件目前仍然处于司法调查和证据收集阶段，尚未形成最终的法律认定。然而它所涉及的交易结构和监管逻辑已经显示出，在制裁环境的持续收紧的背景之下，全球银行体系在跨境资金流动之中的风险承担方式正面临着持续的调整，这个调整即是收紧的意思。香港将会获得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根据伊朗国际报 Iran International 在4月5日的报道，阿联酋当局拘留了数十名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即是 IRGC 有关联的货币兑换商，并关闭了他们的公司，而且吊销了部分伊朗人签证和限制经杜拜中转旅行。这个是到而今为止针对伊朗金融网络最严重的打击之一。伊朗维系资金流动的能力受到了削弱，据专家估计，杜拜这条金融通道每年为伊朗提供的资金支持大约在80亿到150亿美元之间。如果打击扩大到更深层的空壳公司网络，伊朗的损失可能升至少150亿到200亿美元。伊朗利用这些网络透过新加坡和香港的中间商和中国买家进行石油和石化产品交易。美国能源资讯局 EIA 在2024年的分析之中指出，伊朗石油和其相关产品仍然是他们收入的重要来源。据 EIA 估计，伊朗在2023年净石油出口的收入约为530亿美元。自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以来，已经有部分中国涉及中东贸易与融资的银行、保险机构和投资者开始收缩风险窗口，包括限制贷款、转让银团份额、减持中东债券和暂停部分地区证券交易。香港金融管理局亦都联系本地银行，要求审视对中东贷款和债券的风险窗口。中港两地受到了国际方面越来越多的关注，例如在俄乌战争期间，俄罗斯依赖香港和中国大陆在第三方网络进行金融结算和贸易。美国财政部在2024年6月和10月的制裁公告都明确写到，俄罗斯使用了大量香港注册公司和跨境的中间商，将军民两用物资混入了俄罗斯，包括集成电路、棒电容和多层陶瓷电容、固态硬碟、机床和半导体设备等。操作方包括在香港设立的贸易公司接货或者转售， 用中国大陆同香港的地址营运，但是面对俄罗斯终端供货，通过第三国伪造终端用途，利用非俄银行和外部公司处理付款，以及在阿联酋等地用代理公司掩饰交易。同时美国财政部亦都警告，协助相关的交易的外国金融机构将会面临更高的二级制裁风险。多家智库亦都据此判断，香港等地已经成为规避制裁的重要节点。咁简单啲讲啦，你香港点解会越嚟越受到国际关注呢？就是因为你香港帮助呢啲咁嘅受制裁国家去洗白、去洗黑钱啊嘛。咁以美国为首嘅金融体系，佢要实施制裁甚至二级制裁，点能够忽视你呢个咁关键嘅一个节点呢？节点就即系据点啦。咁自从2019年之后呢，香港金融业嘅衰退亦都系无法挽回㗎啦。咁国家嘅政策就指住俾香港一条路，先人指路就指香港人要向中东多啲做生意。咁而家咪搞成咁样囉，甚至要求香港嘅的士司机要学南亚嘅方言啊，中东语言啊。我都唔知嗰啲司机几廿岁人点样可以转型呢，条脷都卷唔过嚟㗎。咁讲到呢度，笑话讲完，我哋先休息一阵，下一节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我哋讲完香港两间银行面临住更多嘅风险，呢一节我哋翻返嚟睇翻中东嘅局势。咁美国控制咗整个战局，呢个系不争嘅事实，但系要达至永久嘅和平，仲有一段相当长嘅时间，当中当然系谈谈打打啦。最近嘅局势，特朗普啱啱讲完，伊朗嘅局势或者唔会延长停火，即使系开火啦。但系喺佢嗰个两周停火时间到达之前，特朗普就再一次反口，宣布延长停火至谈判结束。据报革命卫队拒绝咗第二轮嘅会谈，而且口气强硬，坚持战斗到底。到底是乜嘢一回事呢？我哋先嚟睇返新闻本身。美国总统特朗普喺4月20日星期一喺佢嘅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高发文表示，如果美国同伊朗能够达成協议，咁協议嘅内容将会系永远胜过奥巴马同拜登签署嘅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俗称 JCPOA， 即是伊朗核協议。而在另一则贴文之中，特朗普赞扬美军在伊朗战争之中取得的重大成绩，他还反驳媒体再次重提他过去的言论，即是绿洲击败伊朗。特朗普说，实际上从军事角度来看，速度远超过这个承诺，但是我不会被他们迫使美国仓促达成一项并不尽人意的协议。特朗普说，我看到一些假新闻话我迫于压力要达成协议，这个完全是无稽之谈，我没有任何压力，尽管一切都是相对快速地发生。特朗普还说，时间不是他的敌人，唯一重要的是在经过了47年之后，美国终于要收拾完其他前任总统留下来的烂摊子。他说，我们已经着手处理这件事，而且一定会妥善解决。特朗普还称赞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正在完美执行。他还说，虽然在规模上比美国上一次委内瑞拉活捉马杜罗的行动更大更复杂，但是结果将会是一样的。特朗普还说，我第一个任期之内 我打造了我们国家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队，包括组建起太空部队。在我第二个任期，我们将整合明智地运用我们的军队，来到解决那些远不如我们有远见或者能力的人留给我们的难题，让美国再次伟大。特朗普驳斥媒体的报道是假新闻，甚至说连伊朗都感到困惑。特朗普在第三个贴文之中批评媒体关于美军的很多报道都是假新闻，他说我们正是赢得这场战争，而且是大获全胜，一切进展顺利，我们的军队表现出色。他接着批评媒体的报道局势是让人以为美国正在输掉这场伊朗战争，他说敌人很困惑，因为他们也都看到了一些所谓的媒体报道，但是就意识到他们的海军已经被彻底摧毁，空军只能退役，没了反导或者防空装备，前领导人大多数已经不在世了。他反问这个算不算是一个政权的正常轮替呢？他还说或者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会解除封锁，直到达成协议为止，而封锁正是彻底摧毁伊朗。特朗普表示因为美军封锁伊朗港口，造成伊朗每日$5亿的损失，即使是短期之内，这个亦都是该政权无法承受的数字。他还说反美的假新闻媒体希望伊朗获胜，但是这个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我在这里掌握紧局势，就好像这些不爱国的人在选举之中竭尽全力地和我作对一样，他们现在又在伊朗这个问题上故技重施，但是结果会是一样的。事实上结果已经一样了。其后特朗普总统还发帖补充说，伊朗最新局势的发展已经迫使数百艘邮轮来到美国，包括德萨斯州、路易士安那州和阿拉斯加，来到加装石油。咁讲完特朗普总统嘅观点，睇返喺4月22日当地时间凌晨5:51，伊朗官方宣布将于4月29日下午3点喺全国范围之内举行展现国家力量嘅大游行。喺较早之前，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朗官员嘅报道话，美国继续进行海上封锁，意味着持续的敌对状态，只要封锁存在，伊朗至少不会重新霍尔木兹海峡，如有必要将会用武力打破封锁。真是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无能为力啊！这班伊朗的军人。而根据央视的报道就说，伊朗谈判团队已经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宣布，出于种种原因在4月22日不会前往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目前亦都没有参加谈判的可能。美联社在较早前就报道，曼斯亦都取消了前往巴基斯坦的行程。咁即是话双方都不想在这个时间进行任何会谈，咁就继续各放各炮，大家做自己爱做的事啦。不过咁以目前的局势，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反复地开开关关，这个就加剧了伊朗内部的分裂，同时伊朗的实际损失是以日计的，还有他的贸易伙伴中共国的贸易损失也都是以日来到计的。这个局势会拖长几耐呢？对边个有利呢？有利的可能就是好像特朗普刚刚所说，那些邮轮已经驶向了德萨斯州和阿拉斯加州等石油出口的州份，和美国买石油。换句说话来讲，这场战争到今日为止，边个得边个失已经摆在大家面前，打嘴炮是没用的，边个赢了有实际获利，而边个输了还在这里靠把口硬，以人民的性命来到交换他们的权力。这个魔鬼的做法背后是有没有哪些实际的魔鬼操控？不怪之得有人私底下评论说，中共国的宣传口径、讲嘢的方式就好像他自己就是伊朗革命卫队的指挥官一样， 佢将佢哋嘅欲望讲咗出嚟。到底佢系要讲俾边啲人听呢？系讲俾全世界嘅人听，定系要讲俾伊朗革命卫队前边嘅战士，即是嗰啲代价、嗰啲炮灰啊听呢？大家可以谂一谂，同埋放长双眼嚟到睇，短期之内嘅和平好似就系比较渺茫啦。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到底中共国每年花了多少钱来到搞这个大外宣呢？那最近有人就跟他计一计了这盘数。根据自由时报的报道，一位名为 JTJ83214566 的 X 平台用户最近发文指出，中国每年在全球宣传方面的总支出高达70亿美元到100亿美元，折合新台币2240亿到3200亿元。包括美国、欧洲、亚太20几家主流媒体都曾经刊登中共官方付费的宣传日报，这些内容以新闻形式呈现，但是就由中共官方媒体撰写和埋单，目的是在全球传播北京的叙事，淡化敏感议题，塑造正面形象。这个不是正好符合目前美国特朗普总统所讲的假新闻，这些背后的来源切合了中共一贯的宣传口径，包括在香港和其他华文媒体的宣传口径，铁一般的事实摆在目前。报道说，以揭露共产主义宣传为目标的 X 平台的网民在 X 发文指出，曾经刊登中国官方付费的宣传日报的西方主流媒体，包括美国的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侯斯顿记事报、西雅图时报、波士顿环球报、时代杂志，一直到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卫报和每日邮报、欧洲的费加罗报、南德意志报、国家报，以及亚太的雪梨先驱神报、日本的每日新闻等等。资讯封锁最可怕的地方。今日的中国最可怕的不单只是恶性事件频发，而是可以隔三差五地发生，大多数人还根本不知道，就算知道一些亦都很快被压下去，正如好像活摘器官一样，最后流下来的不是事实，而是这里最安全的幻觉。这个就是资讯封锁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消灭危险，而是消灭的人对危险的感知。所以只要一个人对言论自由和资讯自由反对，直接拉黑就得了，这样的人不是蠢就是坏，那我觉得他就直情是坏到透顶了。很多人支持防火墙的存在，有各种理由，我只是能够讲，这样的人蠢不蠢就不讲他，但是就一定是坏。所以目前的中共国就是坏人挡路，坏人在这里执政和把持。中共国官方长期以来倒行逆施，离经半道，逆天行事，这个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了。但是最近中共国就将这种做法硬植入到香港的港共政权里面。最近有单法庭案件编号 WKCC125/2026， 据香港01的报道，标题是法轮功成员在 Facebook 等发布煽动贴文， 法官指言论毫无根据，所以判囚一年。案件指法轮功成员涉嫌在 Facebook 发布指控中国活塞器官并主张香港和台湾独立的贴文。他被捕之后声称他在这里行使他的言论自由，但是在4月14日他在西九龙法院承认他在香港国安法即是第23条的指控之下，他明知而发布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罪。总裁判官苏慧德判刑指活塞器官之说毫无根据。啦啦啦，大家睇下，铁证如山竟然话毫无根据。呢啲咪就係正係为中共政府效力试图洗白嘅罪事。作为一个法官喺庭上唔係查明事实查明真相，而係喺法庭上高做宣传。呢啲咪就係中共国以及香港而家嘅港共政府嘅做法啦。佢喺定义上仲算唔算係一个法官呢？苏伟德仲指被告抹黑中央政府，制造社会分化同对立，利用假资讯激发情绪，係别有用心嘅人士常用嘅手法，对国安嘅风险不容忽视，判监一年。被告人庄伟文61岁退休人士，承认在2024年3月26日到2025年11月29日在香港明知刊物具煽动意图而发布该等刊物，即是 Facebook 发布陈述相片和图片具意图引发对国家根本制度的憎恨和藐视，或者对其叛离。那这里就存在疑问了，既然人地发得到相片和有关的材料，到底你法官有没有去到做 fact check， 张相是不是 P 图，有没有用 AI 加工蓄意误导公众。你法官一个不信任就说这些材料是假的，这样的做事方法在街道扫埋一箩一箩都可以来做你法官这个位啦。你这班真是食塞米啊，枉收香港人的俸禄。据另一的报道，被告求情称犯案属情绪的抒发，并没有鼓吹到别人行动。大律师阮伟明求情指被告误解了条例所以犯法，已经受到沉重的教训，重犯机会微乎其微。又指他的贴文甚少人回复，对社会影响力有限，而且只是限于情绪的抒发，没有鼓吹其他人的行动。据另一的报道，总裁判官苏慧德判刑的时候透露，被告任职销售员，在1999年成为法轮功信徒，随着法轮功在国内被取缔，并陆续出现了共产党强摘法轮功成员器官的假信息，令被告对中共政权产生了仇恨。他在2020年发布反共贴文，旨在发泄情绪和个人政见，以为这个并没有违法。苏慧德又指被告在21个月之内发表的贴文共获得超过600个赞好、90个回应和有47次分享，关注度不低，账户属公开，影响不限于有回应的网民。哇，原来苏官这么看得起这些这样的数字啊。那你中共大外宣搞的每年几百亿影响几多人呢？这些不知算不算显得苏官的无知，他不是蠢啊，可能真是坏。其实苏慧德对中共有没有活塞器官，他自己就最清楚的了，因为他条命都是因为换心脏救回来的，换心脏的地点就是在中国大陆入面做的，你几时几日要换，说换就换，你话俾人听你个心系人哋捐献出嚟嘅，搵鬼信你啊！你而家咁嘅做法，简直就系得到咗中共嘅好处，就同中共做嘢啦！你违背良心，你嗰个心迟早又再反过你啊！苏慧德喺判词嘅时候，仲话活塞器官等属毫无事实根据嘅假资讯，分明就讲大话啦，有误导受众之嫌。但是被告在警戒之下仍然以言论自由作辩解，考虑案情和潜在风险判监18个月，因为被告认罪减刑到12个月，这样说了。 咁众所周知，法轮功被取缔、被迫害，系始自1999年4月25日嘅和平上访呢、这个日子，同法官今次判刑嘅4月14日相差只有10日。会唔会系用呢个案例嚟到恐吓香港嘅法轮功学员呢？另外，法轮功被取缔之后出嚟维权，从1999年到2006年，先至揭发中共利用法轮功学员嚟到做活体器官嘅供体，呢、这个事实震惊全世界，令到全世界大吃一惊，初期都唔敢相信系事实。但系随住时间嘅推移，更加多嘅证据陆续浮出水面，以及更加多人出嚟咁大胆发声，呢、这个事实已经系飞升国际，喺世界传开咗10几年噶啦。最近因为中共移植嘅需求量大增，几乎每一个街口都有医院可以做器官移植嘅，供体不足，中共就向中国嘅普通市民开刀啦。最近网络上高出现嘅词汇，即是好似摘零件啊、看好你的小孩啊、流动焚尸车啊等等等等，呢、这个正系当下嘅中共国情。你唔需要去揾证据，就从嗰啲网民自己嘅亲身感受，大家都可以感觉到嗰种恐怖嘅气氛，同埋离天半道、离晒大谱嘅国情。如此睇嚟，中共活摘器官系事实，我话直情系良心话，系真相嚟嘅。呢、这个有乜嘢假消息啊？就靠你呢啲中共搞嘅宣传。呢啲中共国安法官把口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能够改变事实咩？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既然讲到呢度，我哋就翻查翻资料，睇翻法轮功27年之前佢哋和平上访嘅事实。喺1999年4月25日，超过10000名法轮功学员行使宪法赋予嘅上访权利，集体到位于中南海附近嘅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释放之前喺天津被当地警察无理拘捕嘅40几名法轮功学员，并允许他们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因为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所以说呢，你相信了共产党一句说话，你就会在那个问题上得掉性命的了，你信他死得了。翻查翻历史，法轮功自1992年由始创人李洪志大师传出之后，在数年之内到各地办班讲法，吸引了上亿的法轮功学员修炼，一直以来都是获得中共国家的赞许，甚至是领导人的支持。但是到了1996年6月17日就出现了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诋毁法轮功。光明日报不是一个正常的民间媒体，而是中共喉舌，中共历次整人斗人的运动都是从喉舌媒体的批斗抹黑开始。到了1996年的7月2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属的新闻出版处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了内部文件，禁止出版法行、转法轮、中国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这些书籍都是教人向善，很多人通过修炼法轮功 阅读转法轮呢啲书籍，提升咗自己嘅道德。譬如诸恶莫作，忠善奉行。中共一方面允许晦人晦道、口黑学、权谋嘅书籍喺社会上大行其道，而另一方面就下令禁止呢啲教人向善嘅法轮功书籍出版。到咗1997年初，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指使公安部以先定罪后调查的方式，在全国蒐集证据，准备扣陷法轮功。法轮功修炼来去自由，没有组织，不介入政治，练功点不存钱不存物，法轮功学员都是做好人。但是罗干这些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底下，被法轮功扣上了邪教的帽子，还叫各地公安人员罗织罪证，试图做个大案，捞取政治资本。乜嘢叫做整个大案啊？即是好似啱啱上一节所讲嘅咧，捉一个香港法轮功学员，砌佢生猪肉，逼佢认罪咯。明明冇罪，变有罪，然后发大嚟搞。呢啲都系中共一贯嘅惯常做法。再讲翻当时，即是1997年，当时全国各地公安局调查之后，都上报反映，尚未发现问题，调查就此停止。又到了1998年6月2日，北京电视台在了解了情况之后，承认上次关于对法轮功节目的报道失误，播放了一个表演法轮功学员清晨在公园里面祥和的练功场面和其他人士的访问。但是北京当局被揭穿之后并没有停手，何作休这些政棍继续寻衅滋事。到了1999年4月11日，何作休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高发表文章，再次引述1998年在北京电视台用过的已经被证明是不实的例子，诽谤法轮功。该文章在天津发表之后，天津的一些法轮功学员认为有必要同有关方面澄清事实真相。到了1999年4月24日，部分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和其他相关机构反映实情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之中，法轮功学员非常平静祥和，和杂志编辑部和秘书讲述了他们通过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事实。但是在4月23和24日，天津市公安局突然动用了防暴警察，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导致有些法轮功学员流血受伤，45人被拘捕。当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的时候，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这个事件，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被拘捕的法轮功学员不会得到释放。天津公安向法轮功学员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够解决问题。天津市政府的反常态度和警察的毫无顾忌，使到啲人明显感到一股来自中共高层的压力。就在1999年的4月25日，即是第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来到了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行使宪法赋予他们公民的上访权利。当时的总理朱镕基下令天津警察放人，重申不会干涉群众练功的政策。当晚10点，学员静静离去，整个上访过程秩序井然。离开的时候，地上一片纸哨都没有，连警察抌的烟头都被上访学员清扫干净。不知大家会不会觉得这班法轮功学员和香港六四集会那些学生和市民都是咁高个人质素嘅呢？法轮功学员嘅上访极其和平理性，冇大声喧哗，亦都冇阻塞交通，甚至连佢哋走嘅时候，嗰个地下比原先仲要干净，因为呢啲法轮功学员将所有垃圾都执起咗拎走，佢哋只系依法集体到信访办公室上访，而该办公室喺中南海附近。当时有报道同评论指出，中国人是有希望的，就看法轮功和平上访那个纪律和质素，就对中国人的前途感觉到充满希望地说， 是的，如果你一个上万群众一个和平集会，连垃圾都没有留下，执返晒走，你除了当其时的法轮功学员做得到，就只有香港人的大型示威游行做得到。咁一下子中国人民的质素就提升到同香港人民的质素一模一样，这个几好啊。但是就引来了中共这个邪恶政权的极度妒忌和恐慌，他的邪恶基因促使他变本加厉，出手更狠更毒。活习法轮功的指控始于2006年胡锦涛出访美国，声称国事访问，在他会见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殊席间，一名法轮功记者发难提出询问，而揭发苏家团那里有将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活摘，现场还有证人安妮女士。但是中国的媒体一律禁声，一律在外面删帖删网，事件扰攘到后来由加拿大人权律师戴卫乔高和戴卫麦塔斯做了一个专业的调查报告，证实和揭发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来到做供体的暴政。及后在2013年的欧洲议会亦都投票通过了对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做法的谴责。这些摆在世界人眼里面的一页一页历史，现在的港共政府竟然企图用一单冤狱制造一单案例来到将事件扭曲，甚至说反话，声称这些是假新闻假消息。到底他们是在这里自欺定欺人呢，还是两者都在做呢？这班坏人统治着中国和统治着香港，中国人和香港人有难了。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